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推出新一轮制裁。拜登对中国与台湾同时派出访问代表。美国会议员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北东时间4月15日星期四，北京时间4月16日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首先看到美国在外交方面的动向，拜登政府4月15日宣布对俄罗斯推出新一轮制裁。白宫表示此举并非要升高美俄之间的紧张情势，而是要俄罗斯为其行为承担后果。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政府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发布了行政命令，对俄罗斯呢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原因呢，是因为俄罗斯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呢还有一些人权侵犯等等的恶行。因此呢，在制裁当中，除了要驱逐10名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当中也包括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人员之外呢，也对俄罗斯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制裁。那拜登总统在星期四的下午5点呢，在白宫针对制裁俄罗斯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呢，这个在之前他就已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警告，表示呢，如果他做某些行为的话，他一定会做出回应。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My bottom line is this: where there's an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with Russia, we should and we will.Where Russia seeks to viol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respond. I said subsequent to that, this last conversation, that if it turned out that he was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that he'd been accused of in cybersecurity and solar winds and interfering in our elections, that I would respond in kind.
那么在星期四上午呢，拜登总统发出的行政命令当中列举了多项他认为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俄罗斯所做的恶行，那么包括了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试图破坏美国与盟友的自由公平选举，另外呢还有俄罗斯政府跨境滋扰俄罗斯的异议分子还有记者。此外，俄罗斯也违反国际法，并且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那拜登总统呢，则宣布俄罗斯恶行所带来的威胁是国家紧急状态。那么，白宫发言人沙奇呢，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呢，今天对这之前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多次的制裁了，不过呢，这次的制裁还是更加的加重。那么并不是呢要来升级美俄之间的紧张情势，而是针对美国无法接受俄罗斯政府所做的行为呢，还有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一定要俄罗斯政府承担代价。那么美国财政部呢，接着就发出了制裁的细节，包括禁止美国的金融机构参与俄罗斯中央银行、俄罗斯联邦国家财富基金跟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在2021年6月14号之后发布的卢布或者是非卢布债券的一级市场的交易。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对6家为俄罗斯情报局网络项目提供支持的俄罗斯科技企业进行了制裁。那么，在这个白宫声明，财政部的声明当中表示呢，会继续追责这些企业来进行恶意的网络活动。那么，对于这个拜登总统推出的新一轮的俄罗斯制裁呢，这个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肯德尔泰勒呢，则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认为说这个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呢，是跨出了非常有效的一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专家对于这次的制裁是怎么说的。那么在这个专家的他所说呢，他认为说这个制裁呢当中参与了虚假信息工作网络跟实体等等呢，那么针对透过呢针对这些目标呢，将可以让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未来更加难以继续进行这样子的行动。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另外一个重大的白宫的外交的行动呢，也就是在明天星期五呢，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来访白宫，那么他也是第一个在拜登政府任内呢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那么此外呢，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四则表示呢， 第二位来访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将会是韩国总统文在寅，那么时间呢定在五月的下旬。那么大家到时候跟拜登政府将会谈论许多广泛的议题，包括这个朝鲜半岛，还有这个核武等等的议题。那么还有这个日本呢跟韩国现在是第一个跟第二个来访白宫的外国元首。沙奇表示呢，这也彰显了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文浩。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也会持续关注日本首相访问美国的行程。感谢姚毅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已经抵达中国，并将在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举行不公开会谈。双方预计会讨论环境挑战、美中可以优先合作的领域，以及计划今年年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谈。克里还可能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并与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进行电话接触。拜登上台以后确定了竞争、对抗和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对华政策。气候领域被视为美中可以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克里17日结束中国之行后将访问韩国。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上午接见了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以及两位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等人。蔡英文说，多德一行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派团访问台湾，这次访问展现出美台之间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多德表示，今年适逢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42周年，他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努力。以下请看报道。
我们看到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亚印太的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在这个部分，尤其在对假信息的应用方面呢，有相当的经验。我们也期待在打击假信息上面，台美能够延续合作，跟国际伙伴共同分享经验。
You will fi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to be a reliable, trusted friend.And I'm confident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help you expand your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support your investments in self-defens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seek further deepening of our already robust economic ties.
His purpose is only to support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which you all have built, which you are now leading.That's the only thing he wants, and that's the reason that Senator Dodd, Dr. Steinberg, and I are here.
对于拜登总统这次同时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与台湾的意义，以及美中台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美国观察今天请来了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分析。叶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首先我想问的就是，您认为这次拜登总统他同时派出代表人员访问中国和台湾，那么这您觉得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这个透露的信息是台海之间的紧张程度事实上是越来越激烈，也就是我们看到前几天共军跨越台海中线的频繁度已经是历史盛举了。那在这个条件之下，以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去考量的话，他希望两岸之间的这个可能性的冲突或者是可能性的紧张情绪可以慢慢的减缓。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跟台湾的台湾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彼此之间进行一个单一的交流，去了解说现在如何在这两个国家里面取得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达到共识的可能性。谢谢。
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是在节目里说到说代表拜登总统访问台湾的前参议员多德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拜登政府会坚定地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和自我防卫。那么您是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的？
其实这句话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去回归到所谓台湾保证法以及一个中一中原则三公报，以及现阶段来讲所谓国务院正在执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一个策略上面。也就是说在战略模糊的条件之下，美国希望台海之间继续保持安全，但这个安全某种程度必须要透过台湾去慢慢渐渐取得更强大的自我防卫能力，更有效地去遏阻中国的可能性的一个侵略而进一步达成。那在台湾保证法的一个概括之下，他也希望说美国可以帮助台湾在更回归到国际社会，更可以跟其他国家来正常的交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其实从他上任以来，他是一个走规则的一个总统，也就是说我们会去看到他会透过现阶段已经有的一些规则，已经成立的一些法案，在这其中里面去尽力的去帮助台湾可以去维系所谓台海之间的和平，甚至是说在他的自己的武力的潜能上面，看看美国可以在这上面帮到什么样的忙。谢谢。
是的，我们说到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的表现，那我们知道已经有接近三个月了，您觉得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他给出的信号是否清晰呢？那如果与上一届政府相比呢，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对于台湾的态度和行动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相同？
事实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很大一个程度延续了所谓川普或者是蓬佩奥的一个对中对台对中或者是对两岸关系的一个策略，只是相对来说跟特朗普总统他所谓一个单边主义的交流方式，不管是对台对中甚至是对欧盟以及这些西欧国家来讲，这种单边主义的一个形式让大部分的国家都不知道美国是到底是要玩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或者是他今天的抗中到底是认真的抗中，还是说只是嘴巴说说可能之后会采取不一样的策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政府某种程度延续的这个特朗普所谓的抗中政策，但是他事实上也在这段时间里面慢慢的更能去理解，不管是从国务院甚至到国防部都慢慢的理解到中国崛起对于美国霸权或者对于两岸之间和平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这个挑战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事实上是为了会想办法去给台湾更多的一个认可，给拉近所谓的美台之间的关系。因为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线来讲，对美国有战略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现阶段来讲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路线是相对来说明确，只是它可能在于细部的准则上面，我们会在近期间慢慢的会越看越明，尤其是这上个礼拜才发布了对台的那个交往守则准则。那这个准则里面就可以发现，虽然说不是什么东西都移出掉了，但是事实上给了台湾的外交人员在美国或给美台关系拉近的一个可能性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机会。谢谢。
好的，谢谢叶教授所做的分析。您刚刚看到的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所做的分析，美国之音邀请的嘉宾所做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官方立场。日本首相菅义伟本周五将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那各界预测中国问题很有可能将会成为此次美日领导人会谈讨论的焦点之一。那有国会议员是表示说呢，菅义伟作为拜登政府上任后首位到访美国的外国领导人，说明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介绍。怡华。
是的，文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呢，预定是在美东时间的4月15号到18号访问华盛顿。那么作为这个也成为了拜登总统呢，自1月份上任以来首位和拜登直接举行这个面对面直接会谈的外国领袖。那么此次菅义伟访美呢，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和日本将如何展开合作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动向。那么也预计呢，双边的会谈结束之后，两国将会发表共同文件。美国国会两党呢，对此对于这个菅义伟的来访呢，是纷纷表示欢迎，并强调了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合作盟友伙伴。那么曾经在2017年到2019年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黑格蒂，在接受美国之音英语组专访时表示，菅义伟首相呢，作为这个拜登总统首位这个接待的外国领袖，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来听听黑格蒂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怎么说。
The first summit held by President Trump with a foreign leader was then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And again, we've got President Biden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Prime Minister Suga. It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egic alliance that we hold with Japan. It also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at region of the world to America and to the globe'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o I'm delighted to see Prime Minister visiting here this week. I hope that it will be a very successful summit. I think the challenge continues to get more seriou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China. What we've seen is continued aggression from China militarily,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from a technology standpoint. Fortunately, we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 of Japan, and I'm delighted to see Prime Minister Suga come to be the very first summit, the very first face-to-face summit that our new President Biden is holding.
我们知道呢，菅义伟政府自去年上任以来呢，不管是在人权的问题上，还是在领土争议方面呢，是多次的对中国发表了立场较为强硬的言论和表态。那么美国呢，目前呢有大约至少50,000多名的这个美军是派驻在日本，规模是相当的大。因此呢，可以说是这次呢，菅义伟访美呢，各界也都在关注日本将会在协助实现美国这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构想上，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接下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在菅义伟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对中国采取了更为批判性的立场，指责北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对他在香港破坏民主运动，反对他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咄咄逼人的做法。日本还参加了四方论坛这一高调会议，该论坛还包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美国希望以此抗衡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对与中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过，天普大学的詹姆斯·布朗警告说，东京不会让两国关系遭受太大的挫折。
I think overall Japan is not comfortable with this. I think it's deeply uncomfortable with being urged to take a stronger stance. They recognize that China, both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has a lot of ways, a lot of leverage that they can use to make things very uncomfortable for Japan.
本月初，中国在由美国驻军的冲绳附近派出了海上打击编队，这是北京准备对抗美日同盟的强烈信号。中国已对菅义伟访美发出了严厉警告，称日本不应该卷入美中紧张关系。但是日本的新策略对许多美国议员是个鼓舞，他们对中国越发凸显鹰派立场。参议员比尔·黑格蒂直到2019年都是驻日大使，他说他认为美国盟友已经开始看到中国构成的威胁。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is the rest of Asia is seeing this. I think the rest of Asia is going to be drawn toward our model. That's my hope. I want to see us bring them all into the fold and demonstrate that our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at our free market principles are the best possible posture to undertake.
对于菅义伟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处境，那就是既不公开对抗北京，又支持开放自由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除此之外呢，据这个记者所了解到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哦，这个国会参众两院外交领袖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计划在菅义伟首相停留华盛顿期间举行会晤。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传统上呢，这个外国领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呢，这个都会和这个国会的外交领袖的举行这个会晤和会谈。不过呢，这个多位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幕僚是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他们目前没有做相关的安排。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文浩。
好的，感谢易华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飞抵阿富汗，向该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解释美国总统拜登做出的撤军和结束战争的决定。布林肯计划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民族团结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布杜拉等领导人。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美国将在911恐怖袭击20周年之前撤回在阿富汗的2500名美国部队。布林肯指出，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的承诺将继续有效。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和台湾同时派出访问代表，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即将访美。对于美国与亚太国家地区的关系走向将会如何，您怎么看？欢迎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 目光看到美国国内。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会见了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赞扬参议院在周三下午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新冠仇恨罪法案。新冠仇恨罪法案旨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报告，并加快司法部对此类犯罪的审查。参议院于周三以92-6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
We need to stand with the AAPI community and the whole government response with what we have to get done. When I came into office, the first bill I signed related to racial equity throughout the government. That's still the plan. That's my objective. And Kamala and I are heartened by the Senate's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effort yesterday, the Senator, for a passage of the Hate Crimes Act.
拜登政府周三任命前民主党国会工作人员埃利卡森茨担任亚太裔美国人社区的联络人。森茨是日裔美国人，目前担任非政府组织全国妇女与家庭伙伴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曾经为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工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大幅增加。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三月发生的枪击案中，遇难者就包括6名亚洲女性。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广野庆子和众议员孟昭文共同提出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本周在参议院获得大比例的赞成票，将继续推进。不过，法案最终是否会获得通过，还有待观察。以下是详细报道。
Not every one of these incidents will ultimately be charged or even prosecuted as a hate crime, bu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local entities, law enforcement, have the tools they need to know what is a racist trope, what helps prove intent if there is a hate crime that's charged. The legislation also includes components that would contai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if and when someone is convicted of a hate crime.
Thank you so much.
AAPI community has long suffered bigotry and racism in this country. But we cannot and must not remain silent. And there is a new fervor to speaking out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incidents in the last year or two. And part of that, I have to say, was because our last president never discouraged or almost never discouraged and often seemed to encourage.Bigotry.
I can tell you as a proud husband of an Asian American woman, I think thi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s a real problem. And it preceded the murders that were recently on full display. And I'm hoping we can work out an agreement to get on the bill.In a normal way, have some amendments and move to final passage.
由于在新疆等议题上的糟糕记录，2022年北京冬奥会面临抵制的呼声。有人权组织建议将奥运会移至他国举行，罗姆尼参议员等则建议从外交和经济层面抵制，观众不要去观赛，仅派运动员参赛以展示美国价值观。那么普通的美国民众怎么看北京冬奥会面临的抵制呢？我们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近郊的街头采访。
I would hate to see it happen, But I think just like the U.S. and many countries boycotted the Soviet Union many years ago, I think it should be used as a possibility.
I would hate to see the Olympics canceled. It is a great thing that brings countries together more often than takes them apart. So it would be good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hat without breaking the tradition. But there are things that need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you know, rewarding these bad acts with a lot of money that's being allocated into those Olympics and people that potentially, given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I'm not quite sure right now of what would be my position on that at this point. I've heard about it.
I support standing up for what's right, and if a boycott is what will have to be don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bring more information, bring more education to people.
I think that those Olympics should be boycotted as the last set of Olympics in China should have been boycotted as a consequence of Tiananmen Square.
I absolutely support that. I mean, I don't think that, you know, a country that seems to be pretty blatantly committing genocide should be rewarded with a major international event. And I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every country to boycott it.
I don't know whether China's going to listen to threats, if you will, but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the world should consider. Absolutely. Yeah, hold China accountable.
It would be terrible for the tradition and the camaraderie of the sports and the nations being coming together and competing in that way, which is important. We all love that every 4 years to be able to have that as a world, to be able to come together in those times. I would hate to be a loss for those athletes and for that commun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important issues that we can't brush under the rug anymore.
One would have imagined, you know, in some time in the past, they would have been probably more likely to, you know, moderate things or change policies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exposure. But, you know, recently I see, not just in China, but in other places, that a sense of hardening of positions.
There's plenty of places to play sports. Olympians, they'll find another venue. But my issue, our issue, is not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t's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The only thing that would bother me a little is, again, this is a decision tak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ople of China should not have to pay a price for stupid things done by their government.
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